Okay, let's get started with the next session.
好，我们现在继续课程。
Okay, so yeah, we're talking about the divine decree and just using marriage as an example of how God does control history, but still allowing us to use our free will.
好，我们刚才以这个婚姻的状态，哈，就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相遇来解释神的这个神的旨意。然后呢，从这个案例里面，我们可以想象神如何在允许我们人可以运用自由意志的情况下呢，神依然能够控制整个事件的发展。而这件事情呢，刚刚所说的这些事呢，就是在提的是说，其实神对我们整个事件、事情和世界的发生都是有他的主权、控制的主权的。这个字呢，其实讲的是那种最高的主权，就像这个，我们讲一个国家最高的主权是他的这个国王。而这个字呢，我们不会把它用在这种最高至上的主权，不会放在一个所谓的总统的身上，因为你要知道，一个共和国的总统是由人民所选出来的，所以这种至高的主权是不可能属于总统的。但是对于一个集权形态的国家，比如说北韩啦，最高的主权就是在他的总统的身上，所以这个 sovereignty 就是指的是最高主权。
Okay, so the sovereignty of God, meaning God's power as the highest power, and the free will of man, now this is the volition, coexist, means they work together.
所以呢，神的最高主权与人的自由意志，它是同时存在的。所以呢，神他是不会去控制你个人意志的选择的，你可以按照你的自由去选择。但是神呢，在允许你有你的自由意志的权利下下很多决定的同时，他却是拥有整体你将来命运走向的一个规划。所以呢，当一男一女，神呢是已经决定他们要成为一对夫妻的话，就算是在几千万里之远，神也会让这两个人相遇。我们刚刚在下课的时候有在讨论说，一男一女他们之所以能不能结合，其实应该是根据所谓的事实状况，就是他们互相的喜好差异、个性等等，但是呢，很多人真正相遇是否结婚是在于他们是否有那种很情感性的感觉。而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我们其实很希望的是，我们男的基督徒一定找到的女生也是基督徒，那这个男的认为他应该要研读圣经教义，那这个女生也应该要研读圣经教义。所以如果这个男的想要成为一个这个传教士，那他的太太，他或者这个女朋友将来也是愿意去成为一个传教士的太太。那如果这个男的根本就希望说，下班后可以在家里躺在沙发上看电视，那最好他找到的女生也是同意这种生活模式的人。
So when they meet at first, they're attracted. See, that's the first stage of getting married. You meet somebody, and there's what we call the attraction stage.
那当这两个人第一开始认识的时候呢，他们必然是必须要互相吸引的，然后就开始有了亲密关系。
And so they decide to get married.
然后决定要结婚。
And if they have a good marriage, then the relationship will just deepen further and further for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然后当他们结婚之后呢，他们的关系就会越来越深，然后在他们的一生中都一直有更深更深刻的关系。当然也有一些婚姻就失败了，这绝对不会是神的错误。就算神知道这一对夫妻如果结婚是可能失败的，但他也不会去强制不要他们结婚哦。
But again, you have to keep in mind that God is always going to do the best, especially for believers. He's always going to provide the best for them.
但是神永远都会想办法为他们提供最好。
And if things fail, it's not God's fault.
如果事情失败了，那也不是神的错哟。而我们可以想象神的这个全知啊，就好像一个神圣的电脑主机一样，他了解这两个人所有会下的决定，那这些决定都会进到他这个超级主机里面。 而且呢，神会收集的是他们所有可能会下的决定，以及他们可能会碰到的状况，甚至他们可能会有生几个孩子，还有他们会住在这个地方或那个地方，可能的情况，所有的可能的发生，都会被列入这个所谓神的电脑主机里面。他甚至呢，这里面资讯呢，还包含这两个人可能会碰到什么样的朋友，他们是不是会跟他分享福音的讯息。要了解，如果这两个人是信徒了，神呢是会为他们想选择最适合最好的一些状态，如果有必要，神甚至会为他们改变他们的政府的政权。就像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很多很多的人呢都因着神给他的机会，他经由这个战争的过程呢，他荣耀了神。
God can change history on your behalf.
神可以为了你而改变历史。
That's what we call having a historical impact.
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有历史性的影响力。而这个我们说神呢会为我们他这个神的儿女呢去设定他的最好的计划，而当我们的灵属灵的生命越成熟呢，神会为他改变他的状态的这个计划呢就会越仔细。在罗马书的八章二十八节有写到，
It says that God works all things together for good for those who love him.
他说神呢会为那些爱神的人呢去创造最好的状态。这是所谓的所有的事情，神会为他们设计所有的事情来祝福爱他的人。所以这所有的事情代表是神是会去调整这些事情来祝福爱神的人。我们看到大卫王啊，他多么的爱神，从诗篇里面他所写的那些诗篇，我们就了解大卫王多么的爱神。而神呢，为了爱他的大卫，甚至改变了整个的历史，要来让成就大卫为王。而在当时呢，有这么多的这些敌人、敌国、敌军都要来跟大卫打仗，但是呢，神却为了要让大卫能够经由这些跟敌人之间的战争呢，能够看出大卫他对神的爱，那也经由这些战争呢，神呢在大卫的身上显现神对大卫的爱。而大卫呢，他的一生呢受到非常非常多的祝福，也受到非常多的试炼，这些东西都是在神的旨意下在发生的。
But even through those circumstances, David could be happy and he could maintain his love for God.
而在不管是这种多大的困难试炼中呢，大卫他还依然能够保持着他对神的爱。而大卫呢，甚至被得到神给他的一个大概谁都很难有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优待，就是因着他的这个直系，他的后裔会出生了耶稣基督。而经由这个先知的这个话语，就是讲到经由将来的大卫，他的王权会传给他的儿子，那当然谈的是耶稣基督，而且这个儿子将会永远的坐在王位上。虽然大卫并没有机会看到将来耶稣基督的出生，但是呢，大卫知道这是神给他的一个应许。所以刚刚讲到，就是说这一男一女所有的决定跟所有会发生在他们相关的事情上跟可能性，都被放在神的那个全知的电脑主机里。
Now remember, he's doing this for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people throughout history.
要了解哦，神他是在处理几十亿几百亿的，在整个历史上的人类，可能有几千亿的人类曾经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他都要处理。而这些资讯呢，就像是那种无限大的资讯，都被放在这个全知的电脑里，这其实就是神他全知的状态。而在神千亿年前呢，他就知道他要处理的这种几亿亿的笔的这些资讯，而这些资讯呢，整个经过一个运作，神就知道这就是他的计划。
And then he pushes the print button.
然后呢，他就把它按下了一个列印的这个钮。 所以呢，你就想象哈，从亚当跟夏娃他们在伊甸园以后，其实每一个历史的今天，现在这一刻，神的这一个印表机就把它列印出现在即将发生的状态。我们可以说是每分每秒的发生，在整个历史中的发生。但是你要理解，神他的思维是不是按照时间表在慢慢走的，他是全知，在同一时间就理解第一天，亚当夏娃的第一天到我们人类的最后一天，都在他的全知中间，只是我们人经历的是这一分这一秒。
Yeah, so we're fixed on this plan. It's like the plan is fixed now.
所以某一个程度来讲，神的计划是已经被确定了的，并不是说这个计划已经被确定了、被固定了，就代表说我们必须要做什么事，不是的。我们还是每天在我们的自由意志之下选择我们想选择，但是却历史的这个大剧其实是在神的全知系统中已经安排好的。所以呢 ，Max 这个牧师讲说 ，Max 牧师他说神的意志是我们要拿起桌上的这一个笔，是用右手拿，然后你呢，在最后那一刻却用左手把笔拿起来，那你以为你这样就是骗了神吗
？Yeah, you know, I say God knows everything, of course.
但是神绝对知道你会用左手拿。
Okay, now I think you've got the idea. So we can call this the analogy of the computer of the divine decree.
这个作为神全知的主机电脑跟印表机的这个比喻呢，就是让我们稍微能够理解神对我们的计划跟神的意志它的概念。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呢，在罗马书的八章二十九节里面提到呢，神选择了我们。
Yeah, and so they say, well, God chose me to believe in Jesus Christ, so you know, I didn't have a choice.
所以有人说，哦，神选择了我去相信耶稣基督，我其实是没有自己的决定权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原来的罗马书的八章二十九节。
Max actually teaches this in his book Fellowship with God too.
这个在那个 Max 牧师他在这个与神的关系的第二本书里面有特别在讲解。我们先来看一下罗马书的八章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姐妹中做首身的。
And then on to verse 30.
然后第三十节，神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了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这边主要在讲的就是一个是呼召，一个是选择。这种概念呢，就是所谓的神呢，他是选择我们的人。那这个是称之为加尔文主义。好，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
Well, remember, it's God's will for you to grow spiritually and then get the inheritance.
这里面就是讲说我们呢被选择来继承。
Okay, or even this, 1 Peter 5:13, the fellow elected in Babylon.
然后呢，在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也有 一句说，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的安。这边讲的是 elected， 是拣选，所以拣选其实跟 chosen 就是被选，其实是同样的一个概念。那刚刚这个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是说被在耶稣基督里而拣选你，所以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而被拣选。所以我们要理解，就是神他不是说选了这些人而不选那些人，是因着我，因着耶稣基督，所以他选了。